用主耶稣圣名，咱念主会，做来请咱们四百十五圣四百一十五首。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缓坐，庸人求死，饥渴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第七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第四节，以耶和华增进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这是哈拿他的祷告啊，称颂神。哈拿本来他是不能生育，因为在神面前来许愿祷告，所以神应许他所祈求的，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把他取名叫撒母耳。那么他向神许愿祷告说，如果神垂顾卑女的苦，眷恋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就是他许愿，神如果让他生了儿子，他要把这个儿子来归神，归耶和华为圣，归神，也就是要让他成为这个拿细耳人。那神应许，神这个听了他的祷告，就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他就把他取名叫撒母耳。那当这个儿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就没有再上四楼圣殿去献连祭。他跟他的丈夫说，等我要乳养这个孩子，等孩子断奶的时候我再带他到圣殿去献祭，然后让他在圣殿来做服侍神的工作。所以到这个撒母耳断奶就是七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四楼在神的面前把这个撒母耳来在祭司以利面前来做侍奉神的工作。那么当他带这个撒母耳到这个示罗圣殿到祭司那里的时候，他就向神这样祷告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刚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他的祷告颂赞。那么这些祷告颂赞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哈拿他对神的认知，他对神的这个敬畏，他对神的赞美真的是能够完全显示出他内心的敬畏神能够显示出他真的是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真神。 这个撒母耳这个时代就是哈拿这个时这个时期是在士师的时代所以撒母耳记是在士师时代。那么在士师时代如果我们这个翻到这个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那里写着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在士师时代其实是以色列百姓信仰最败坏的时代，他们心中不敬畏神，所以心中没有神的存在，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在生活上可以说随己意在这个做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任意而行也就是不遵照神的话来行。那我们看这个哈拿虽然生在那个时代可是呢虽然大家信仰都败坏了，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认知，还有他敬畏神的心真的是不容易在信仰极度败坏的世代竟然能够是这么的敬畏神，而且对神的认知可以说这么的清楚那这个就是他在祷告颂赞神的这一篇颂赞文当中可以看出来那我们从他的在祷告颂赞神的这一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他对神的认知的他是怎么称颂神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个第一节这个第一节哈拿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也就是说他认知神就是快乐的源头了，也就是说神是使人喜乐的源头他很清楚他本来是一个心里愁苦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求耶和华。那向神祈求他怎么祷告？他说，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悲女然后他跟这个以利说这个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我心里愁苦的妇人。那么他是一个心里愁苦的人，可是他透过祷告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所以十五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也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心里愁苦的人，可是他把他的愁苦提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也就是把他的难处放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所以他的祷告的体验，他就在这一篇颂赞文的一开头，他就说了，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也就是说神是使人喜乐的源头神是让人快乐的源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应该认知的我们常说我们要靠主喜乐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一连连续谈了几个喜乐他说我靠主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我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这个喜乐他连续讲了这几句话，我靠主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我靠主常常喜乐。那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那读起来很轻松很轻松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要如何靠神喜乐？我们要怎么真正体会到靠主大大喜乐？我们要怎么真正体会到靠主常常喜乐？那这个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要有依靠神的心要有交托神的心，依靠神的信心， 跟交托神的信心。你没有依靠神的信心，没有交托神的信心，你就无法体会到靠神喜乐。我们有时候信主信了几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过那种靠主的经验。平常听道理很简单啊，但是当你遇到自己遇到的困难，自己这个发生了病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内心很痛，很难过，很痛苦，因为你遇到的患难很大，你遇到的病痛让你觉得这个身体遭遇很大的痛苦，所以你就内心会很担忧，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提不起信心来靠神。平常我们常说我们要靠主，我们要靠主，我们要有信心靠主，可是在这个时间你有信心靠神吗？有时候弟兄姐妹去探望你，跟你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要靠神啊，你可能还会回他一句话，如果你像我这样，我看你有没有信心。确实是如此，因为当我们在那种处在那种难处，处在那种痛苦当中，要提起信心不容易。那所以我们这个靠主需要学习需要借着我们平常的信仰生活当中一步一步来学习，然后来体会。我曾经在某一个教会那有一个弟兄，他从中部上来上来工作，那因为工作当中从这个三楼跌下来，跌下来这个严重的颅内出血。那时候刚好我在灵恩会在办圣餐礼，那就负责人就传了一张纸条到前面来，说这个某个教会有个弟兄在来这里工作，从三楼跌下来现在送到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在急诊。那请就是要宣布祷告，所以这个祷告的时候就宣布大家代祷。那年会结束，我就赶到医院去。那我到医院的时候他所属教会的负责人跟这个弟兄的家人都在场，都在医院。那么那时候都在加护病房外面。那我到的时候，我就跟护士拜托让我进去加护病房看一下。我进去看的时候，我摸摸这个弟兄的手跟脚都没有感觉。我问护士现在的状况如何，他说颅内出血，昏迷指数不乐观。我说不能开刀吗？他说不敢开，因为如果昏迷指数没有好转不敢开。那后来我就从加护病房出来，从我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弟兄的太太坐在这个加护病房外面哭了。那我进去出来，他也是在那边哭。那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留一个人在医院，其他人都跟我到教会去，教会就在附近，我们去教会祷告。大家都跟我到教会去。到了教会要祷告的时候，我就先跟这个弟兄的太太说，我说你先生工作发生意外，现在这个很危险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很悲伤所以从我到医院到现在你都一直在哭你难过你悲伤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不是你伤心的时候，现在是你要提起信心要来靠神。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生命的主，所以只有你现在提起信心来靠主你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那我就说我们大家都帮助你祷告，然后就大家一起祷告我也帮他按手祷告。那祷告结束，感谢主，我看他有把我的话听进去，那也确实 有认真在祷告，所以祷告完他眼泪擦一擦，他不再哭了。那隔天早上一早我就到医院去协助他们转院，就转到长庚医院。那转到长庚医院准备开刀了。到下午大概一点的时候，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那时候传到现在送到这个手术室要开刀请我帮助祷告。我说我好。那到晚上十一点多他又打给我，他说一方面要跟我讲今天开刀很顺利，然后一方面他跟我讲一些他的体验跟感想。他说传道，我信主大概超过30年，那我今天第一次体会到靠主内心是这么的平安。他说我先生在手术房开刀开那么久，我在病房手术房外面我祷告之后，我感觉到神好像告诉我感觉神已经告诉我说这个要医治我先生的病，所以我的内心非常的平安。我在手术房外面我不会害怕，我不会担心我现在才体会到说靠主怎么这么好，原来靠主是这么的平安所以有时候这个靠主不是嘴巴说了，要学习靠主需要有信心来依靠，要学习所以这个是哈拿说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心因耶和华快乐那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24节说在主里面有平安那意思就是说我在主里面是多么的快乐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主耶稣要让我们去体会那种从内心感受到那种平静那种平安那种平安你就会喜乐。所以不纵使你是在这个逆境在患难当中，你的内心是平静的你不会怕因为你有神可以依靠嘛所以你的心就会因神而喜乐那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个脚是指着力量我的力量因为神赐给我力量，所以我就可以站在敌人的面前嘛我就可以可以很勇敢的再站出来嘛所以大卫他做事也这样说，在敌人的面前这23篇里面他也提到，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力量能够勇敢的站在敌人面前那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也就是说神已经解决了我的难题所以当然我是喜乐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要怎么得享安息最基本的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你就可以享受主耶稣所要给你的内心的喜乐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第二节这个哈拿他的祷告，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说神是圣洁的啦那没有人可以像神一样那么的圣洁，那不但没有人可以跟神像神一样那么圣洁，说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被称为神明的那么在这个被称为神的当中说没有神可以跟他比较人虽然把某些人啊或者某些这个物啦当成神来拜，但是没有一位人所认为的神可以跟这一位神来比较也就是说这一位神是圣洁的那他也说没有磐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个磐石磐石代表一种稳固盖房子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的信仰要在磐石上，表示很稳固，这个磐石是一个基石让这个房子能够很坚固的盖起来所以 没有神像我们的神这样啊，他是磐石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像他这么的稳固啊。那只有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啊，他是让我们来坚固我们的神啊。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啊。这个哈拿啊，他的祷告第三点，他所祷告的神，他说这位神是监察人的神，好，所以人不要像他，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因为神是大有智慧的，人的行为都被他衡量，意思就是说人都在他的这个监察当中，好，所以我们讲什么话，其实神都在监察。所以人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在神的眼中了，神都知道。我们暗中所做的事，其实神也知道。你暗中所说的某些话，神也知道。所以主耶稣也说我们在屋里所说的话，那个黄角的这个鸟要把我们宣扬出来。也就是说神一定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言行，所以人无法隐藏隐藏起来，因为神他是遍察人的神。那么神也是大有智慧的神，神当然是大有智慧的神，因为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神是全知的神，他可以洞悉一切，所以现代中文译本说这一位主是洞悉一切的主啊。那么在吕正中译本就说是无所不知的神，表示说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因为他的他的这个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啊，所以他是大有智慧的神啊。那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啊，也就是说神要按着人的行为来施行审判，将来我们所行的都会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我们的行为将来在神的审判的时候都会显露在神的面前，所以没有办法逃避将来神的审判。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这个哈拿祷告这样说了，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死，饥渴的再不饥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第四节跟到第八节就是要说这一位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啊。所以哈拿他在祷告当中，他在颂赞说这位耶和华真神就是掌管一切的神啊，他控制人的力量，控制人的兴衰，所以他这个都是一个对比啊，这里所讲的都是一个对比啊。他说勇士的弓已折断，勇士的弓已折断啊，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勇士，但是神如果要把它折断，他就被折断了，这个勇士也是在神的这个掌握之中，虽然他是勇士，好像很有能力，可是神不让他有作为，他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勇士的弓已经折断。那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跌倒的人好像很软弱，可是软弱的他却神要让他刚强起来，以力量束腰就是让他刚强起来，虽然软弱，但是神要让他刚强饱足的反作庸人求死， 饥饿的不再饥饿、哦、这个也是对比、哦、表示说、这个素来饱足的、哦、也就是富足的人、他要神要让他、反而成为庸人去求死，那饥饿的他就不再饥饿，因为有神的看顾、哦、所以、神要让他、这个提升就要让他提升、哦、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不能生育神会让他生育、哦、表示说神是全能的神、啊、他掌管一切啊、哦，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所以人的生命本来就在神的手中，神掌、主宰、主宰人的生命啊、哦、所以第六节就更进一步说，神使人生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是人生命的主、哦、我们人本来生命就是由神所赐，所以人本来生命就是在神的手中、哎、那么今天神要让我们死就让我们的死，神要使我们活就使我们活、哦、所以神是使人死也使人活啊，神要让人下阴间也要让人往上升，就是要让人啊，这个变卑微啊，或者变尊贵啊，所以到第七节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啊，也使人高贵。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啊得啊这个得着荣耀的座位。哎，那本来卑微的，神要让他啊这个提升他的身份，啊让他变为尊贵。本来尊贵的，神要让他降为卑，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赏赐，哦，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哦，所以保罗他啊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说使人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啊，那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自夸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能够。得到的这一些这个富足也好这个身份地位也好，这一些都是神的赐予。所以纵使你有别人没有的恩赐，纵使你的富足比别人多纵使你的这个生活比别人好，你的身份比别人尊贵，但是这一些都是神赐的。所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是神赐的，我们就不应该自夸，好，我们就应该要谦卑来敬畏神，好，把荣耀归给神，好，所以要知道哈，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最后第八这个四节到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啊，这个哈拿就说了，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好，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地的柱子属于神啊，然后他讲把世界立在这个上面。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好，都是属神的。那既然都是属神的，就好像这个世界好像好。比如说好像一个球被这个柱子来支撑立在这个这个上面。哦、那这个神这个柱子是属神的，神把它立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说，这完全都是属于神的，人没有办法自夸什么。哦、只要神不给你，神就不给你，只要神要收回，神就收回。哦、你看这个耶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耶伯在当时的世代在当地他也是一个有钱人，嘿，他儿女很多，然后呢他财富很多，可是呢因着魔鬼的撒旦的这个控告，神允许撒旦来攻击耶伯，但是不能取他的生命，也就是神要操练耶伯，要来这个熬炼这个耶伯，好，让他更完全。所以借着撒旦的攻击，你看耶伯在一夜之间，好，一夜之间他的孩子都死了，好，然后在这个突然之间，他的财产都被抢了，他等于是丧失到 丧失了他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财富跟身份地位，然后他 个人从头到脚都长满毒疮。但是呢，这个约伯那个时候 还祷告称颂神说，赏赐在神，收取也在神，好，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认为说，我们人本来就赐生出于母胎，那将来赐生归位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赏赐是神的赏赐，今天神要收回也是属神的，所以神是应当称颂。他那时候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他遭遇这样大的灾难，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如此来对待他，他不知道。可是他还是用他的口来赞美神，他认为这些都是神的。所以后来他的妻子还告诉他，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还持守你的纯真吗？你弃掉神算了。那这个时候的约伯怎么告诉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圣经里面说他不以口犯罪，他虽然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他虽然不知道神要让他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他虽然不知道神在操练他什么，但是他不以口犯罪。为什么？就是他认知这一切本来就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也是这样认知，这本来都是属神的，纵使你在逆境当中，你不知神为何如此，但是你不会埋怨神，你会耐心 去等待，耐心去寻求到底神要让你学习什么，到底神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操练你什么，你会耐心的去等候神的旨意。我们再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第十节，以耶和华增进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以首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段话其实到这个哈拿就是在称颂神是审判的主，审判的主，也就是说最后神必然施行审判，显出他的公义。所以纵使人不敬畏神，纵使人抵挡神，但是神最后还是会施行他的公义。所以 第九节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然后让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那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胜，那也说到这些恶人以耶和华增进一定会被打碎，神要以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给守高立的王。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当然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那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公义审判。那神的审判当然有时候是及时的来审判，有时候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审判。那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所说末后的一些兆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世界的败坏会有一个阶段性那越来越败坏，那神的神的审判也会逐步的扩大比如说这个灾难开始不会很大，可是后来会很大，后来大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你会看到那个日头变黑这个地就像书卷这样卷起来，启示录里面也这样说所以启示录里面更提到这个七碗灾。那这个七碗灾在倒的时候是一碗一碗更大那每一次的这个灾祸一临到的时候，死伤是三分之一，死的人是三分之一我们以不要说全世界，光台湾2300万人 如果三分之一人死，你敢想象那种恐怖的状况吗？哦，那时候活的都比死还痛苦。哦，因为只要这个灾难如此大的时候，那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比如说传染病的问题，就是瘟疫嘛，就会开始蔓延。啊，所以变成整个社会上没有死的人就活在那种不安的那种生活当中，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啊，过去我们台湾有几次这个病毒的时候，哎，比如说这个几次的那种传染病发生，啊，包括有一次 SARS 的问题，哦，那时候大家人心惶惶，哎，人心惶惶，啊，出门大家都很害怕。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传道人访问信徒都拒绝。我曾经到某个教会去协助年布道会，当地的传道一早在打电话给某个信徒，说要去他家。那个信徒一直跟他说：“传道，我家里刚打扫好了。”传道说：“打扫好啊，那我们去访问啊。”“不要了，传道不用了，我刚打扫干净了。”我在旁边听，我说：“他不让我们去了，因为怕我们带病毒过去了。现在大家人心惶惶啊。”哎，确实就是这样。哎，所以在那种环境里面，你内心活着很不安，啊，所以其实哈，这个神的审判哈，是一件这个越来哈会越大。我们从圣经来看就知道哈，那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哈，这个世界不可能越来越好。哦，那大这个沙拿他在祷告当中哈，他把这位神啊，真的是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应该反观我们自己啦，我们今天的信仰啊，我们信主都这么久，我们对神的认知到底多少？我们有像这个哈拿一样啊，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我们真的也是这么清楚吗？啊，那如果我们真的也是这么清楚，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病痛，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因为我们会有很大的信心啊，把我们的难题提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祷告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人快乐的源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监察人的神，他还是掌管人生死后无的神，他更是审判人的神啊，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这样认知啊，我们就会对神存着敬畏啊，也存着相信的心，一起来唱诗406首。
要保守耶稣，牵
颂福，又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又不是他主我皆依要告诉耶稣，为他出愁烦，关怀垂顾。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罪恶满世界，有我无力主，我心灵脆弱，容易被毒。要告诉耶稣，主我名好恶，胜过出罪过，众生门户。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告诉耶稣。